圣灵施行咒赎第三十七讲，我们来到回转的创始者。讲完了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之后呢，我们来讲人在回转中的回应。伯克夫说呢，我们不要有一种的假加尔文主义，认为呢人是完全被动的。不是的，在某一个程度上，人在回转是与神同工的啊，是人是具体的悔改和拿出他的信心的。亚伯拉罕海伯博士他让我们注意到，在旧约里 shub 这个动词呢用了74次来指回转，是指人的作为，而只有15次讲到回转的时候是指上帝的开恩，上帝的恩典的作为。而新约呢有26次呢讲到回转的时候是指人的回转，只有2到3次呢是指神的作为。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个人的动作呢都是有神事先在人里面的工作的结果。再来哈，是有神事先的在人生命中的工作，结果呢就有人的回转。耶利米哀歌5章21节啊，腓立比书2章13节啊，人在回转中是有他是积极的，是主动的。这个事实呢从下列的经文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的啊，以赛亚书55章7节啊，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啊。以赛亚书55章7节啊，耶利米18章11节，以西结18章23和32节，我们来读以西结书18章23节和32节。来，主耶和华说，
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主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回头离开，回头而存活，很明显的是在讲人要回头。这个是神呼吁，神命令，神劝告，神与人理论说回头而存活。那这个跟神的主权是不冲突的啊。这位主权的拣选人得救的神说，我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所以你们当回头存活啊。请记得这个跟上帝的预定拣选是不冲突的啊。以西结33:11，我们来读。来，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神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上帝是在呼吁，在劝告，在命令在理论人呢，你们要转回。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的话。来，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最后，《使徒行传》17章30节，保罗在雅典所说的话。来，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听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改革中的圈子以外的这个基督教的大家庭里面呢，就有一些的信徒跟神学家就说，你看呢这里就是在讲人的自由意志吗？不是的，这里面看到神在吩咐、劝勉、邀请人悔改信基督。自由意志这4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 不过威敏斯特向告白有论到这个问题啊，人当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有这个真正的选择，有在神面前的责任，要敬畏他顺服他，这个是第一个状态。第二个状态是当人堕落之后呢，人仍然有出自内心的真正的选择，但是他所选择的，他所做的决定都是邪恶的，而人是没有能力选择行善的。三，在重生之后，那现在来到回转了哈，重生之后呢，人就恢复他能够选择行善，行什么善？悔改，信耶稣啊。但是呢，神是吩咐所有听到福音的人要悔改，要信基督。那至于人能不能够选择悔改信基督呢，那要看他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就能够。但是呢，神还是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出去，神吩咐劝勉邀请呼吁人悔改，这个是人的责任。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七段 G， 回转的必须性，回转的必须性。圣经很清楚的，很绝对的说，重生是必须的， The necessity of regeneration， 重生的必须性。但是圣经呢，并不是用绝对的口吻呢，来说回转的必须性。圣经很清楚的说，很明言的说，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这样子的普遍性的来说，人必须要回转，就是说神没有这种的普遍的毫无例外的说人必须回转。很明显的，假如啊，譬如说阿米念主义把重生和回转混为一谈的话呢，他们就看不出也不会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呢，重生是必须的，但是回转呢却没有那么绝对的必须。我们看下去，毫无疑问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里面呢包含着上帝呼吁人或者呼召人回转， A call to conversion， 这样子人才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福分。例如以西结33章11节跟以赛亚55章第7节，这里面呢都暗示着那些上帝讲话的对象或者经文所提到的这些人呢，他们必须回转， The necessity of conversion 啊，就是说当上帝呼吁人呼召人回转的时候，很明显的上帝向这些人讲话，这些人是必须回转的。若说上帝呼吁吩咐人回转是一种绝对性的宣告的话，那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那下面是伯克夫的他的解释哦。但是呢，就算在这个个案里呢，我们也可以坚持说这里只是针对那些耶稣讲话的对象，那些人来说的，就是这些人必须要回转。耶稣基督明说的或者圣经暗示劝勉人回转呢，这些的明说或者是暗示的劝勉，都是向那些圣经的话的对象讲的，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人必须的 necessarily 必须的要经历一种意识上的回转以致得救的。那我个人呢不会好像伯克夫这样这么绝对的来说，不过我们来看他什么意思啊。关于回转的必须性这个题目呢，我们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谨慎的去处理。伯克夫说，那些 在婴孩的时候就夭折的人，肯定是需要重生以至于得救。但是他们呢，不能够经历到回转道，他们不能够经历到一个意识上从罪转离转向上帝。但是在成年人这些的个案来说呢，回转是绝对是必须的啊。而回转呢，在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也不一定是以一种很强烈的危机事件来表现出来，不一定是明显的危机性的一种的经历。这种的肯定的肯定是危机的经历呢，一般来说都是在那些经历过一段的犯罪羞耻的生活之后啊，有圣灵的重生的大能呢，是啊，让他们终止了他们的犯罪的道路，圣灵大能的有效的呼召他们来回转。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期待有这种具体的危机性的事件啊。我昨天说，这个是这位荷兰人伯克夫在他的办公室那里看出去，遥远的地方有一些呢啊，离开改革宗教会很远的啊，犯罪了一段时期又回来的哦，那些可能有危机性的那种的回转啊。但是呢，一般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孩子们嘛，就是逐渐长大啊，他们婴孩洗礼之后，或者出生之后就有圣灵的成圣的影响力，所以呢，他会这样来判断，说都是经过一段的犯罪而回来的，或者说好像我们啊半途出家的第一代的信徒啊，那会感觉到一种很清晰的、明显的啊回转的危机性的事件。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呢，他们呢以前呢是有意识的与神为敌的，一瞬间呢他们就被改变，进入到一个与神为朋友的一种的生命中。但是在那些好像施洗约翰和提摩太从幼年就服侍主的这种人的身上呢，就差不多找不到这种的危机性的，就是很清晰的一个一到两段这种的啊回转的经历了。我在这里评论一下，是了，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啊。与此同时，在所有的成年人的身上，回转是必须的。意思就是说，回转的元素就是悔改和信心，必须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出现。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经历到回转的核心的要素，他们肯定要在某一种的形式上经历过这个回转的核心，就是知罪、忧伤、认罪、跑到十字架面前，再加上信靠主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哈，对伯克夫来说呢，一些或者信徒的婴孩夭折的话呢，是可以，或者是有些的改革中神学家说，所有的信徒的婴孩夭折呢，都有神重生他们进入到永生的。那我承认了，我并不是一位出生在改革中家庭跟教会的，我不是在改革中教会长大的，我是阿米念的神学院长大的。我接触到改革中的神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所以呢我对于每一个信徒的每一个孩子夭折都进天国呢，都进到永生呢，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会有点有保留的。不过伯克夫也没有这样说，他说那些婴孩夭折呢必须要重生才能得救，但是他们被重生就不可能经历过一个有意识的回转。他也没有直接在这里说所有的信徒的婴孩夭折就被重生得救。那这个呢并不一定是就是说这种信念认为信徒的婴孩夭折就进到永生呢不是改革宗的专利品。我想任何的宗派的父母亲呢，他们心底里 都很想相信孩子去世了就是到耶稣的怀抱那边去，而圣经也不是没有这种的例子的啊。大卫啊，那个孩子时他说啊，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去等等啊，不是没有经文的根据。嗯，那当然圣经比较更多的经文讲的是重生，然后我们要悔改信耶稣啊，才称义得救。不过神是否有这个主权啊，重生那些啊很小就离开世界的婴孩呢？他当然有这个主权啊，圣经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教导而已。好，下面呢我们来讲最后第八段，回转和其他的啊救赎过程里面的步骤的关系，就是说回转与重生，回转与恩召，回转与信心的关系。第一是回转或者是悔改与重生的关系，这一点呢我们前面已经在某一个程度上提过了。重生和回转这两个字呢，有人把它们当作是同义词的，但是在今天的神学界呢，一般看重生和回转是两件不同的事，虽然是啊有密切的关系。新生命的动力在重生的时候就种植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当他回转的时候，这个新生命的动力就积极的正面的就表现在这个罪人的有意识的生活中了。就是说啊，在重生的时候这个新生命动力已经种植在他的生命中，他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意识到，所以呢这个新的生命就会表达出来了。在重生的时候神所做成的改变是在潜意识里面的，在回转的时候呢就转移到有意识的生活的层面。所以从逻辑来看，重生在先，回转在后。对，在那些在婴孩的时候重生的人，那也是肯定这两件事，重生跟回转呢肯定在时间上是有分开的，但是在那些在进入到成年的时候才重生的人呢，一般来说重生和回转是同时发生的。罪人在重生上完全是被动的，但是在回转上呢又是被动又是主动的。重生是永远不会重复的，回转呢可以在某一个程度上会重复，但是那个使人得救的那个主要的真正的回转呢只是发生一次而已。那这里在有一句话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些在婴孩的时候重生的人呢，重生和回转呢在实践上是不同的。那这里呢他应该不是在讲那些在婴孩中夭折的人啊、我先解释一下路德宗的看法，然后呢我们来讲改革宗的看法啊，或者我们要从天主教开始讲。天主教认为呢，婴孩洗礼就洗净了人的原罪，简单的说他重生了。你总是去把孩子啊抱到神父那里，婴孩一洗了灵了又洗了他就重生了，因为那个洗礼本身有功效，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至少某一个程度上给了这个婴孩啊，那个是天主教的，我们不相信这一套的，我们不相信 baptismal regeneration， 我们不相信洗礼使人重生。好了，现在我们来到路德宗。路德呢并没有说洗礼有能力使人重生，路德宗怎么说呢？那我这几年呢曾经去书店去翻一下路德宗的洗礼会友的手册，他们的训练啊，他们的洗礼班的那些的教科书啊，他们仍然是这样说的。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洗礼和重生是同时发生的啊，他们不像天主教说洗礼使人重生啊，他们不敢像天主教这样说洗礼就有功劳功效来使人重生，但是呢一个 婴孩在西里的时候，在同时他重生了。路德宗是很清楚这样讲的。改革宗怎么说呢？改革宗说圣灵的重生是奥秘，是真实的事情。好了，那婴孩洗礼是什么呢？婴孩洗礼呢，是父母亲带着小孩来领受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也就是说呢，上帝把这个恩典，当然是重生了，这个恩典的记号先给了这个孩子。那我们可以假设在他的童年有圣灵的重生啊，不过那个是奥秘。好了，那这个人的悔改与信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那当然就是后来嘛啊，就算他不论他这多么的早，四五岁就很清楚可以讲得出他得救的见证，他还是在婴孩洗礼之后啊。刚才我说啊，改革中呢会假设他那个时候就重生了，那当然我们是要往后看的啊。这个婴孩是否重生呢？那我们改革中没有说的那么的武断，说是咯，就是在婴孩洗礼那一刻就重生了啊，不是的啊。我们会说这个恩典的约的记号给了他。从今以后这个孩子就特别在约的里面，在教会里面，他就特别有责任要快快的尽早的悔改信耶稣基督。父母亲带了孩子来领了婴孩洗礼之后呢，就特别有责任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与他一同祷告，教导他圣经的真理，养育他来敬畏上帝，好叫他尽早的在众人面前可以承认他也已经悔改信基督。那这个改革中的看法，那当然其他的譬如说浸信会的看法就是没有的，也没有婴孩洗礼这码事啊。总之这个孩子呢，到了他能够分辨是非的年龄呢，他就以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那这个呢，最后那个说法呢，不属于改革中神学的范围里面。好，所以这里呢在讲重生和回转呢对那些半途信主的人最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对那些在教会里长大的，不论有没有接受婴孩洗礼，不论是路德宗改革宗的或者没有婴孩洗礼的独立教会浸信会呢改革宗的立场就是说重生是一个奥秘，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要从回转才能够看得出这个人是重生咯。那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回转这个事情呢？那当然就是这个孩子或者他进入到少年青年的时候，他内心悔改了，他也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口里可以在众人面前，也就是在教会面前承认。这样子呢教会就做一个爱心的判断，爱心的判断是加尔文的名词啊，来判断他是的，他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耶稣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爱心的判断来说他重生了至少呢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是一个可以领圣餐的教会的成员。